非常感谢各位委员会的委员。如果我们看政府的报告，会提到在当地的委员会有40%的妇女代表现实。如果有5个席位的话，往往只有4个，有4个是男性。主席和副主席，那么如果有1名副主席的席位，只有0.5的配额给妇女。所以妇女的参与并不在决策的层面。我们有大量的市政府，只有3.54%的市长是妇女，剩下的都是男性，无论是在市长的层面还是在村长的层面。所以总体来讲，妇女的代表性只是一种表面文章，妇女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决策岗位。委员会的委员问到了我国的刑法和民法，有数份法律直接歧视妇女，很难想象。这是在批准了 CEDAW 公约35年之后，这种歧视性的法律仍然存在。有问到妇女的住所，在现实当中，丈夫的住所即为妇女的住所，父亲的住所被认为是子女的住所。父姓在民法当中也是一直继承下来的。妇女如果离婚的话，那么她的所有的财产都要还给她的前夫。在我国宪法当中说，所有的尼泊尔人都有权行使宗教信仰自由，包括社会文化权。如果，但是这样的一些社会文化活动，如果本身是对于性别有歧视性的，就并没有相关的惩治措施。的确，很多的有害的做法仍然存在。我们在讨论交叉属性的时候，在省一级，在联邦一级，对于性少数群体有代表，但最大的问题呢是，在少数群体当中，只包括语言、宗教和民族少数群体，并没有性少数群体。因此，在我国对于少数群体